所以刚好就带到我们第三个，就是有利润的流量策略。你们要知道，就是流量呢跟股价是一样的，它是一个随时都在变化价格的一个资产就对了。流量呢就跟股价一样，它的价格是每天都在浮动的。然后呢，它也跟股价跟房价一样呢，时间越长，它的单位价格越高。所以你以前如果能够在台北，所以这回到刚刚那个一件事情，所以你以前能够在台北买房子的时候，你有那个钱，结果你当时你把它存下来，你没有买房子，你现在因为房价跌一点，你可能还好，好，可我讲的是可能更久以前，你可能就觉得啊，可恶，为什么那时候我不把我的钱全部都买那个房子呢？因为我现在就发了，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还有股票可能也是一样，而网络的流量也是一模一样的事情。我认识超级多人都在痛恨自己当时为什么不去跟银行贷款2000万、3000万、4000万，然后全部都砸到 Facebook 广告上面去。因为当时如果他做了这件事情的话，他营业额可能已经是今天的2倍跟3倍了。因为当时的广告的成本太低了，可是他们不会感受到，因为没有人看得见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们当时就比较保守，就是哦，大概做到这样子，然后营业额成长这样，我已经觉得很快了。对，可是如果时间能够重新倒回的话，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当时5年前，如果他把公司所有的钱都砸到 Facebook 广告的话，他现在的公司的市值跟营业额绝对不止现在的这个情况而已。好，那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就是学到一模一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现在已经在做数位广告的话，请你不要把钱存起来，或者是放在老婆看不见的地方，或老公看不见的地方，请你把它放到广告的平台上面去，让你的营收成长。因为你的钱放着，除非你有做很有价值的投资啊，要不然它会贬值的。可是你知道你需要的流量是一直在变贵的 ，OK？ 所以有利润的流量的策略呢，是越来越辛苦跟越来越难的，越来越难的。所以这三个事情里面呢，你真正能够控制的只有一跟二，三基本上你可以控制的空间不大，你可以做广告字的优化啊，那些等等，可是对你来说那个影响的幅度非常小。
我是帮大家同学问的，就是大家都是做外销，
对，
所以如果以 FB 来讲的话，它一定会有所谓的热区跟冷区，所以热区就是 FB 在台湾已经被堆得很高了，但是在东南亚或者是更偏一点点 FB 正准备发展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用这样的概念先及早的为品牌布局？因为比如说东南亚的网红的流量或者是 FB 的投放，其实价格还是有差
异。Yeah.
所以这个还是我讲错。
没错。
有些不能讲错。
很正确。
就是说啊，这个就是说，是不是也可以请您分享？因为这个部分很专业。就是说， yeah. 因为我们最后还是要走到外销，因为大陆是外销。就是说，其实几个东南亚国家在发展，或者说更偏远一点国家、yeah. ，FB 也是他们在使用的主力，但是还没那么贵，那、
yeah.
是可以提早去布局的。
Yeah.
是有这样的一个建议，或者是。有什么看法？
Yeah, 没错，就是这样子。对啊，今天老师讲的非常精准啊，就是、流量的红利它是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消失的嘛。随着，比如说好，今天这样讲，假设今天如果我们在这一场里面呢，我们就说好，我们现在全部每一个同学，我们都往东南亚去冲，然后我们首战就选菲律宾吧。好，然后这样子，一旦我讲了这个事情，然后你们也真的很认真，全部都做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跟预期的就是你们会把这个价格给抬高，就是这么简单。因为 Facebook 的流量就是供需的问题而已，每天能够出现的广告的版位是非常有限的，它能够出现在这个你的手机上面滑的时候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它可以做一些事情让版位出现的更多，可是它必须要取得平衡。因为如果你用 Facebook 你只看到广告的话，你会想要持续用 Facebook 吗？应该不会，对不对？所以 Facebook 广告的版位是逐渐在不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去看 Facebook 的使用人数成长的话，它现在已经持平，就是基本上持平了。它已经没有像以前我们说的这个曲棍球模式，就是这种快速成长。Facebook 已经没有，它人数已经没有在成长了。所以也代表说，广告的版位也不会再成长了，除非你们每一个人从每天滑手机8小时变成滑16小时。如果有的话，我谢谢你们，因为你们就是把那个广告的版位增加了。可是如果你们不会滑更长的时间的手机的话，那版位就会有限，它不会变便宜，它只会变更贵，就是这么单纯的事情。所以只有广告组，就是投放广告的人少的国家，像刚刚老师说的东南亚、或者是西欧，就是欧洲的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快的国家， 然后还有非洲、墨西哥，然后印度等等这些国家，这是 Tier 3 countries。哦，这个地方当然它成本还是比较低的，可是它的反观呢，就是你要看那个时间点。我觉得最难的是你不做，你根本不知道时间点。像我自己一直在今年以前，我都还是在对菲律宾的电商市场，我都抱持一个就是应该还太早吧的这种心情。我想说应该还太早，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在那边有五十个同事嘛，所以我每次去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那个生活环境啊，还是什么都不是到太好。在前几年的时候，然后一直到去年的时候，我们在比较精华地带开了办公室，然后发现，哎呦，好像不太是这样子哦。就是我发现我付的当地的薪水给有真正 talent 的这些员工的薪水，已经跟台湾一样多了，已经跟台湾一样多了。就是我在那边有一些同事，他的工作经验可能是。Yes.很好的问题。好，我会跟你分享。对对对，这个是很好的问题，这是很好的问题。Yeah, 就是我在菲律宾有一些同事，大概在做电视行销，大概三年左右的经验，其实不长嘛，还算是一个菜鸟。但是我们大概都要给到5万 pesos， 5万 pesos 就是35000台币。那我在台湾给三年，我们大概就是起薪在32000左右。所以就是新人32000，所以我不知道，因为我在台湾请的人不够多，所以我很难判断我在台湾到底给的够不够。因为我在台湾，我们现在，这我等一下可以跟你们分享，就是我现在台湾我们才办公室里面才7个人而已，但是我在菲律宾有50个人，但是在两年前我在台湾有25个人，在菲律宾有25个人，所以你发现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我们把所有的人力都移转到菲律宾去。但是我是一个好老板，我不是惯老板，因为这有影片在记录，就是我没有在转换的过程当中之前任何一个人，对，我都是大家离开了，我想说祝福你，谢谢你对这公司来的这个付出，谢谢你，然后就慢慢的人变少，所以它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那为什么我们会做这个决定呢？其实如果你真的要在台湾做跨境电商，你会蛮辛苦的，我觉得啦，我觉得不容易做， 我自己觉得。因为我分享我自己经过的4年多的这个过程，就是你找人会非常难找。对，还好有像 Alan 老师这样，他们一直在教这个台湾的学生，你找人会超级难找。你会遇到两个问题，就第一个，你找得到英文好的人，英文 OK， 就是他外语系，他英文 OK， 他对电商一没兴趣，二不知道在干嘛。就是这两个状况，对不对？所以你找一个英文的人来，那请问他来你公司，谁要负责训练他？他怎么变强？他怎么帮你创造产值？所以你很难。那第二个呢，就是你找得到对电商有兴趣，台湾其实很多，台湾数位行销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其实台湾数位行销厉害的人，做广告投放等等很多，所以你找得到这些人，可是他英文可能会卡住。
英文还有
业务能力，他能不能跟你的询盘的单去 negotiate pricing， 所以他卡在这个地方，因为你需要帮你做跨境电商品牌销售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全面跟综合的人才，对不对？他能够有视觉的美感，懂得这些图好不好？接着，如果要能够帮你做询盘的话，他要像业务员一样，能够知道你的产品的 spec 怎么 negotiate pricing， 然后他有这种业务的能力，然后接着他英文又要好，然后接着他帮你做一点点广告投放。如果他做不到这件事情的话，那你可能就要花5倍的薪水请5个人 ，right？ 所以我们自己遇到的问题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呢，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超有钱，然后你可以请得到就是英文又好，然后数位行销能力又强的人，对，大概从8万台币起跳，我们曾经试过，但是还是会有其他的问题，就是。culturally 就是文化上有没有办法 fit， 因为通常这一些人就是不好搞，从国外读书回来自己以为了不起这样子，包含我在内，要看一下，对，所以这个就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公司跟公就是人才的文化能不能 fit in， 所以你会卡到这个问题，所以当时我们，但我觉得这个是时间可以解决的，如果就是持续在学校，然后像 Felix 他们也在办很多就是想要跟产学合作的过程，其实是为了解决这个。一个很关键的人才的缺口的这个事情，所以他们我觉得很伟大，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因为要教学是真的是蛮要有耐心的事情。
我可以请问一下，就是说，你在菲律宾啊使用的电商的那个平台是什么？是自行开发的，还是就用那个东南亚现在很流行的一些大的电商平台？嗯，那如果我们中小企业要到东南亚去开创的时候
，OK，
是用这样子的思考，就是说用他们本身既有的大的电商平台，
yeah.
还是说用自行开发的那种电商平台再去经营或再去开创？
Yeah， 很好的问题，好。就是在销售店做电商，你到底应该用别人的平台还是用自己的平台？这是一个最常出现的问题。那好处就是你们是台湾人，我也是台湾人。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一模一样的事情，在过去的十年台湾电商发展史当中已经演过一遍了，已经演过一次了。所以你基本上你已经可以预测接下来在菲律宾会发生什么事情，在印尼会发生什么事情，在任何地方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快速的数一下，就是过去十年台湾电商发展的逻辑好了，就是一开始就是最大的平台商会先出现，就是 PC Home 这种会先出现。为什么？因为基础架构不足，你需要大的平台商才有办法把基础架构补足，产生很快速的量。所以你把菲律宾的时间稍微调一点点回去，就跟台湾当时的时间差不多。所以现在菲律宾跟东南亚 Indonesia 就是还有这个 Thailand， 这全部都是一模一样，差不多时间发展。当然有些国家比较前面，有些国家比较后面，它的这个单独的差异性都存在的。可是基本上第一个一定会做到最大的营收的肯定都是平台，因为他们都透过补助在做这件事情。如果今天你在虾皮菲律宾卖，还有 Lazada 菲律宾卖的话，免运的，就是跟当时虾皮来台湾一样，也是免运的，就是虾皮补助卖家运费，让卖家能够把30块钱的小东西寄到消费者手上，因为他们要改变消费者的使用行为，所以你应该要在那些平台上面上架，你应该要，你必然要，因为有等于说有傻子他爹花钱在砸这个市场，在帮你在等于他在花钱请你来帮他冲场面的意思，那你不去拿他那个钱，那不是很可惜吗？所以我觉得平台一定要去利用，因为傻子他爹的钱不用太可惜。
Uber
跟 Uber Eats 也是两个现在。Exactly， 对不对？所以你是，如果是我今天在做餐厅的话 ，Foodpanda 没有来找我，我就会去他的总部前面一直拜托他来，就是让我把我的食物放到他的平台上面。然后，但我跟他说，但是可以不要锁我，就是独家，我还想要去 Uber Eats， 还想要去 Deliveroo， 好不好？所以我会这样做，因为平台的钱一定是第一个先起来，因为他们拿创投的钱。所以他们会很积极的在开拓市场，所以你一定要跟着那一波上，他们有很大的流量。所以当时有些人在虾皮做，其实也变成一个大卖家在虾皮上面，在台湾也是啊。有些人他的 business 就只在虾皮卖，可是我觉得要同时做，就是所以跟我们的策略是一样，就是我们一个新的品牌进去的时候，一定是上平台，然后同时建自己的官网。自己的官网太重要，就是。当时没有做，在台湾没有做官网的人，现在也都很辛苦；有做的人也都很辛苦了，所以更不要说当时没有做官网的人有多辛苦了。所以在我们这里在东南亚的策略是两个同时做，因为流量，你们明天好像会有一个这个全网行销的概念，就是流量的来源跟那个感觉，它是稍纵即逝的，就是它这一秒它会在平台上面出现，如果你不在那个平台上的话，你就抓不到这个人了。可他下一秒同样的一个人，他会在脸书上面出现。你想想看，你自己用手机你怎么用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人用手机的感觉很可怕。就是如果你站在一个年轻人背后看他用手机的话，你会觉得他是不是中邪了？就他滑手机跟切换视窗的速度之快，是你眼睛基本上没有办法跟上的。他就咻咻咻，然后按，然后就下一个视窗，然后完成两件事，又回来同一个视窗，然后切换来切换去。那就是流量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流量就是在网络上就这样进行的，它就是在各个不同的手机的软体跟网站之间快速的跳来跳去。所以你的商品如果没有在很多的地方同时出现的话，你被卖出去的机会就降低很多。广告也是一样，就是你的广告如果没有同时在很多的不同平台上面围绕着同一个人出现的话，那你被卖掉的机会也会少很多。好，所以我刚刚讲就是一个。关键是广告可以围绕着一个人同时出现，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对不对？就是比如说你上 Agoda 想要订机票， 结果后来你就很像电脑中毒一样，不管你去哪一个网站都一直看到 Agoda 的广告，大家应该都有这个经验，对不对？对啊，所以广告的技术已经可以针对一个人就是不断的出现了，所以你只要在不同的平台都下足了再行销跟追踪形态的广告的话，基本上这消费者是很难逃你的说服的，除非你的商品是完全不需要。所以为什么在东南亚我们的布局一定也都是平台同时独立的电商是一定要做。我再回到刚刚我们讲这个菲律宾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刚才Alan老师有讲，就是流量在菲律宾便宜，其实 我知道蛮久，就是大家有看那个报表都会知道。可是怎么从报表决定该不该做，这是大家最困扰的地方。就是好，我现在知道那边流量很便宜，可是我不知道会不会买啊，我不知道有没有钱买啊，我也不知道 他怎样怎样的，就是你会有很多这种不知道的问题。可是往往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你做了才知道。它就是这么实际，但是好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要做这件事情，并没有以前这么可怕跟难了。就是以前我们要把一个新的事业拓展到一个国家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有点可怕，就是我要做好多好多的事情才有办法完成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要在那边先设一个公司，然后我是不是要在那边招一个人，然后办公室什么？你会开始想很多这些事情。可是呢，即便落后如东南亚，就是我们认为的落后，已经先进到可以支撑你要跨任何境的销售了。所以菲律宾当地是有第三方仓储的。好，所以我们讲一下我们现在在菲律宾的营运的架构嘛，就是当然我成立公司，因为销售量的关系，然后还有签约的一些事情。可是如果你委托像台湾其他有在菲律宾卖的人，你们去合作，就是你用他的公司的牌，但是你把商品跟他产生某种合作，让他帮你运到菲律宾等等。其实这些事情就很简单，因为第三方的仓储，首先这是第一个最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菲律宾不用租仓库，那东西就直接进第三方仓库，他帮我包货，他帮我负责货物的管理，他帮我就是出货，那跟我的电商的平台的这个系统串接嘛。然后再来呢，就是你在当地的员工，如果你要像我们这样自己请员工的话，我最早在四年半之前，我请第一个员工的时候，我是没有跟他正式面对面碰过的。我第一个员工是在网络上找的，所以这个就是你要开始做跨境外贸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开始能够接受一些很我等一下讲出来一切都很荒谬的一些逻辑。但是我还活着，所以代表就是这些荒谬的逻辑在这个新的网络时代是 OK 的。好吧，它没有那么荒谬，没有你现在想象的那么荒谬。好，所以在四年半之前，我请我们现在的菲律宾公司的总经理之前呢，我是在一个网站，那个网站叫 Upworks 呢，是可以找网络上任何就是在家里面工作的 freelancer 的这个平台，它上面有设计师，有做数位行销的人，有语言翻译的，有生内容的人等等，各式各样的人才在上面。好，所以一开始呢，你只要上 Upworks， 然后就找一个比如说菲律宾的 digital marketer， 因为你就说我有一个产品想要在菲律宾当地推，然后我想要找一个当地的 digital marketer 数位行销的人，然后我的预算可能是你可以把它包成，它的方式有两种嘛，一种是专案制，就说好，我的预算是六个礼拜的预算，我想要做什么什么事情。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好处就是如果你知道你自己在干嘛的话，你就可以把它包成一个专案。那如果你有点不太知道你自己在干嘛的话，你就是按小时付给他，然后你要找一个比较 senior 一点点的，你就是按小时计算，你就说，哎，我一小时的这个愿意付的钱可能是5块美金，可能是10块美金，可能是15块美金，不一定，看你自己的预算跟你想要的人才的区间。好，然后就会有非常多人来应征嘛，然后接着你就透过 Skype 就是网络电话，你就可以跟他 interview， 可以开 video， 然后就看，哎，这个人的谈吐，然后这个人知道的东西，你觉得 O 不 OK？ 但这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自己要先对 digital marketing 数位行销有概念。所以你们今天来上这个课很好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学到差不多的概念，去知道这个对方有没有在 bullshit， 有没有在胡烂，就对了。因为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的话，你就很可能去那边，然后就被胡烂，然后他就是一个礼拜跟你说我做了20小时哦，但是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的事情，然后你会觉得哎，好像蛮正常的，但其实不一定是。所以如果你要做品牌跟跨境电商跟电商跟网络的话，就是老板们一定要会做到某一个程度啦。 你不用一天八小时都在做，可是我觉得如果你对这件事情是真的认真的话，即便你知道会亏钱，你今天回去也稍微随便乱投一下 Facebook 广告也好，花1000块、2000块，你可以投什么内容呢？什么内容都可以投，就是你可以投，就是比如说你上个礼拜去吃东西的东西，随便乱投。但是你就是你去感受一下，就是广告是怎么一回事，这平台是怎么操作，它是怎么让你选择所谓的广告受众的，你去感受一下。当然你在乱投之前，你先上 YouTube 或者是上 Google 搜索一下文章，去学习一点点基本。可是就是不要怕，就是真的没有那么可怕。就是网络它不会咬人，它上面虽然有很多色情跟暴力的内容，可是它不会咬人，好不好？所以广告就下。然后我刚才在讲回菲律宾这个事情还是一样，所以一年多前我就觉得广告便宜，但是他不会买啊。我就抱着这个心情，就是他不会买啊，我干嘛要去做？对。然后直到就是我一个朋友呢，他非常的坚持，就说：“阿北，我看你这样不行哦，你们那边人那么多，然后都只做美国的行销，那这样怎么行？”然后因为他自己已经在印尼做了，已经在马来西亚做，已经在泰国做了，他说：“这样怎么行？你要开始做了啊？不如这样好了，我商品给你，你帮我做，我给你钱之余。”然后你去帮我测试没有关系，然后说哇人这么好啊，人这么好啊，对啊，因为他知道我们那边有人嘛，那些人都是在美国做行销，所以是非常厉害的。然后说哦，然后好像不错哦，这个 deal， 那来试试来验证看看到底 O 不 OK 好了。结果结局就是非常非常的 OK，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都知道哪里的广告费用便宜，我们也都知道商机在哪里。可是即便这么有电商经验的人，都还会觉得就是。不太知道，嗯，不太，我再想想哦，再看看哦，对不对？
我想问一下
，Yes，
就是 Facebook 如果是在没有做广告的情况下，
对，
用透过发文的方式，就是比如说每一天在哪几个时段发文会比较多朋友会收到，就是你的发文，就是在还没有就是下 FB 广告之前，有时候会比如说就是拍实物的照片，就是。在哪些时间点发文，那自己的朋友圈比较有知道。
嗯，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是买了广告之后，那是不是要特别买哪几个时段的广告？你的受众群比较容易收得到。
OK， cool， 好。所以你刚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其实跟刚这个问题是就是在脸书上面的广告的投放，还有一般的发文，怎么样做触及率才高？我把这个问题拆成两个阶段来看。就第一个是不用钱的嘛，就是自然的贴文，要怎么样做触及率才高？好，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话呢，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公司而不是个人的话，我会觉得就是你不要想那么多，因为你玩不过脸书的演算法，而且它变化速度太快了，所以你为了要去争取一点点额外的 organic， 就是自然的触及的话，我觉得差异性会有，不会太大。举例来说 ，Facebook 决定触及这件事情是看它当时推什么功能。比如说，他在最早之前的时候，可能刚上影片功能，在这个我们的时间轴 feed 上面可以看到影片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你 po 影片的话，他就会把触及率拉高，因为他的决定这个 feed 的过程是他要丰富性，他有纯文字的，也要有照片的，也要有影片的，他是会选就是不同的内容，所以你现在在做 Facebook 广告投放也是一样，如果全部的广告组都在投影片广告的时候。其实对于脸书来讲，它影片的广告版位也是一定有限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就要反其道而行，你反而要做纯文字或图片的，你的效果可能还会来得比较好一点。
所以你要做一个 monitor 去监控的。
基本上如果是小编的话，这是他们基本上每一天的工作，就是在跟脸书的演算法打仗，跟玩叠对叠的游戏，就他们必须要猜测就是。现在的脸书演算法在往什么趋向前进，然后去调整自己发文的模式，像你刚刚讲的时间点等等，去决定说我到底怎么样最好。可是你刚刚想的是对，比如说什么时间点发文，其实这个跟人的作息有关嘛，就是比如说在午餐的时间，大家都把手机拿出来滑了，所以那时候的这个 feed 的浏览量一定会暴增，所以那时候你的东西就比较容易被看到。可是同时你在想，你在那个阶段的竞争对手也增加了，因为所有的小编都知道这件事情，他们都在中午12:30发文，那同样触及率又会下来，所以我才说，就是以自然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不管你怎么做，你都玩不过脸书。所以我现在对脸书的看法是极度乐观且悲观， 什么意思呢？我悲观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会去想那么多啦，就是免钱的最贵，对我来说就是这么单纯。就是我，他只要是免钱的，我就觉得那只是贵。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要搞很多人在那边研究这演算法，弄个老半天。那我还不如把钱跟精神放在我可以控制的地方上，也就是广告的投放这件事情。所以广告，如果我们把一分为二，就是把社群媒体看成两段，一段是免费的，一段是付费的话，我会建议大家把精力就是。我也不是脸书的公司的人，所以你可以相信我，就是我在讲这件事情不是为了让你投更多的广告，我是以经营者的角度在跟你讲这件事情。就是你不如把精力去搞好搞懂广告如何运作，因为广告做得好是它可以帮你赚钱的东西，而且你是很光明正大，你不用依赖任何就是脸书的演算法的改变的事情， right？ 你是可以比较可以控制的。而且比如说，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开始做社群行销的话，把所有的精力就是研究在如何把广告做好这件事情是最大的差异了。不过我刚为什么忽然卡住的原因呢？是这又是另外一个新的趋势，有在做脸书广告的人可能会有点感觉就是现在的广告技术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强了。也就是说，脸书他知道就是你这个广告要怎么帮你去投递给谁。因为通常以前我们在看脸书广告的时候，我们觉得最大的问题叫受众的问题。受众的问题就是我这个产品我到底要卖给谁呢？那脸书就会提供就是100万个选项让你选，然后你就想说，我傻了，我到底要挑谁？就是你会猜不准。可是脸书现在因为它已经收集太多资料了，它能够蛮相对准确的跟以往比起来，就是知道应该把你的广告投给谁。你只要给它非常的粗略的，就是。男生就是你要卖给男生的东西，你不要投给女生嘛。男生，然后你只要在最大的分类下面选就好了。你反而选的越细，就是现在的广告，脸书广告的机制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把受众选的越细，就是你以前传统认为你在做对的事情，就是哦，你看哦，就是我一定要 segmentation， 然后我要把这个广告很精准的投放给很精准的人，所以在设定上面我就把所有的人都弄到很小那么一点点的话。如果你现在的广告是用这样的设置的话，你的广告费用反而是最贵的，因为对于脸书来讲，它没有办法，它只能在这么细的人里面帮你投放跟找人。可是如果你跟他讲是男生20岁到40岁、50岁在台北市，然后可能只要喜欢 electronics 电子产品，然后接着脸书就能够从你投放的过程当中去很精准的找到哪些人是对你有产品有兴趣的，所以。我刚刚讲的重点是，未来广告技术并不会像那么现在那么复杂，它基本上就是你就说我要投10000块，在接下来这个时间，男生基本上很基础的设定给他，他就能够投得非常的好了。所以一个有10年经验的广告的所谓的投手，跟一个1年有经验的人，基本上差异性不会那么大。就差不多了，所以科技在把广告的技术的门槛拉得越来越少，这对你们来讲是一个好事情。就是，广告的技术越来越简单，那就代表说行销这件事情是回来越来越基础的事情，就是你们已经很擅长了，就是跟人沟通了。其实行销的基础就是你怎么跟人沟通这件事情而已。所以未来脸书广告投得好跟投得不好的人，不是在于说我多会这个工具，我有多少经验，完全不是。是你多会在脸书这个平台上面说故事，就这么简单。所以为什么连千亿，我一定要再讲他一次，因为他就是很会说，很会就是，所以很会瞎聊尬聊的一个人，所以你就一直在那边看，就是莫名其妙。我前几天为了做这个研究调查，我这边看了3小时的直播，我想说我到底在干嘛，浪费我的生命，但是很有趣，学到了很多东西。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其实7位数品牌呢，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可怕。就是做一个给消费者的品牌，1年3000万的营收，其实你只要做好几件事情就好了。就是百万美金，现在听起来像传直销大会，就是百万的这个营业额呢，就只是一个月才83333而已，其实很少，对不对？才200多万，250万台币左右。好，所以美国的话，你产品。平均销售的单价如果是25块的话，其实你每个月需要的订单只是3333张单卖给消费者，也就是说每一天每一天只需要卖100张单而已，就是你每一天一个很普通的商品，25块美金的商品卖100次，你一年就是3000万台币的营收，10%的利润就是300万， right, 所以还 OK， 就是如果你一个人搞定的话，其实还蛮好的。好，那现在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在于，如果你在亚马逊上面销售的话，你要一天一个产品卖100张单，其实是难的，其实是难的，因为100张单的量是就是蛮热门的产品才有办法做到100张单的量一个商品。所以如果你在一年里面要做到这么大的成绩的话，你必须要有你想象中比你想象中还要多很多产品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所以刚刚一开始就有人问，就说我只有五个产品怎么办？你会遇到的问题是你的营收成长速度会比较慢，就这样子而已。它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在亚马逊上面的买东西呢，你们有人在亚马逊买过东西吗？有，有些人有经验，有经验，很酷。好，所以亚马逊的购物的整体的过程呢，跟在台湾购物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到一个台湾的购物的网站上面，其实它有一种在逛街的感觉，而且消费者也会这样做，他就是会没有目的哦，尤其是女生。没错，就在场的女生们没有目的，就觉得我今天好像需要个什么东西，他就打开他的手机 app， 然后开始瞎逛，或者看连千亿的直播，就是没有目的性的。可是亚马逊跟美国消费者大部分他们是非常有目的性的，他就是在生活中在某个过程当中忽然想到他需要什么，他就是亚马逊上面用关键字搜索他的产品，他就用关键字搜索他的产品。所以如果你在想象的是你的产品因为比较多，所以在亚马逊上面比较有一个大的这个 presence， 比较容易被发现的话，对也不对。你会容易被发现是因为你的关键字涵盖的量比较大了，而不是你的店面比较大。店面的概念在亚马逊上面是零的，就是对于亚马逊的消费者，我给你们大家看一个感觉，就是在店面的概念在亚马逊上面是零，就是你没有在逛店面的这个过程。好，所以你今天一旦来到这边了，其实你看亚马逊的首页它的设计是怎么样，就是 Hi Anthony， 就是我已经猜到你想要买什么东西了，所以如果这边出现奇奇怪怪的东西的话，请把我马赛克掉。好，所以因为最近我在看 camera， 我在看电器，我在看音乐乐器的东西，所以他已经猜到就是你想要看什么东西了，他没有再让你瞎逛的这个概念了。亚马逊就是我知道你要什么，你就给我买这个就对了。他的逻辑，他整个平台设计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的东西就算很多很多，你有1000万个商品，只要亚马逊认为你的商品跟这个消费者无关的话，你的商品还是看不到的。然后再来就是你最近看了这个商品，然后因为你看了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你可能对这个东西有兴趣，那这是今天的特价的订单。所以他的网站是非常非常的客制化，就是以你的购物的习惯去客制化的。所以你的产品多跟少，其实基本上跟消费者的需求有直接的关系，而不是跟你商品单纯的多与少有关系。所有的消费者在亚马逊购物，它都是用这个功能而已，就是你要买什么你就直接输入，就这样子而已。比如说今天如果我的门一直撞到这个墙壁，我要买一个东西叫 door stopper， 然后就会 door stopper， 然后接着你就会只有这样看了。好，那所以目前为止都没有任何店面的感觉嘛，你就看商品而已啊。好，然后如果你再点进去，比如说我买这个东西，好，然后基本上你会注意到的东西也是说，好，这个东西的照片是长这样子，然后标题、价格，然后接着是谁在卖的，基本上你不会看，因为你知道出货的是 Amazon， 它是 fulfilled by Amazon。刚刚有人说 FBA 嘛，它是亚马逊在卖的。所以基本上消费者如果看到这边觉得产品不错，他就已经去加到购物车了。对，他就加到购物车。所以根本不会有人去点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有多难点，我告诉你，你要先发现它藏在一个很莫名的位置。你看现在点了之后还不马上让你连了，你还要再点一次。这是新的，之前不是这样，之前是你点了之后他马上会带你，他现在不带了。然后到了这边，你要在这个很大的页面里面之后找到很小的蓝色的字，点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候，我才终于知道，原来这个卖家有6个商品。所以你刚才讲的就是商品的多跟寡，我觉得不直接影响。当然，因为你商品的多的话，有可能会在更多的关键字底下出现。可是如果你的商品多，但是都超冷门的话，那你只会增加库存而已。 对不对？因为这商品没有被搜索，它就卖不掉嘛，对不对？所以关键字的研究跟调查，那老师你有教吗？明天？
我今天早上讲过。
已经教我、哦、关键字。如果你们今天早上对还没有那个搞懂的话，这很重要。关键字调查是 Amazon 最关键的一件事。
我想请问，就是说，像我们有很多网站，或者是有很多那个可以透过那个买那个 GA 的 code 去做一些数据的分析。
对。
可是 Amazon 呢？Amazon 你的经验就是说想请教， yeah. 就是说那个 Amazon 他自己本身的占有性很强，所以你会用什么样子的流量去分析你的产品，或者是你自己，因为他搜寻出来就是 Parka。
对，
是都是以商品为主。
对，
那以商品为主的话，我怎么去针对？因为我可能我自己推我们品牌，可能只有三样的，其他都是寄卖的，或者是其他都是贴牌的啊、白牌的啊。可是那不是我的主力啊，我真正的获利是我的产品，我自己品牌要去推广。那可是我要去看他的后台的资讯，后台的那个数据分析的时候，你会推荐这样子的软体？或者是说我在打 PPC 的时候怎么去？
很好的问题。好，所以刚才就讲了一个很非常关键，就是平台的缺陷嘛，就讲一个超级缺陷，尤其是欧美系平台的，因为阿里巴巴据我的所我没有用过，但是据我所知，就是听说数据还蛮丰富的，是吗？就是你看得到很多的东西 ，right？ 好，亚马逊上面的数据是基本上是零嘛，简单来讲就是。你从亚马逊，你亚马逊，我们常在一个感觉就是今天卖得好，然后你想说，我靠，为什么卖得好啊？然后你就看那些数据，你说，哎，流量变多了，哎，那为什么流量变多啊？就结束了，因为 你不会知道为什么流量变多了，除非是你主动的在站外开始跑广告驱动流量，那你就大概能够某种程度做关联。可是亚马逊的站内的资讯是非常的少的，唯一有资讯的地方是广告的平台。所以在亚马逊的 advertising 就是广告那一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那是唯一你知道数据的地方，所以它很贱。就简单来讲，就是如果你不广告，它不给你数据。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因为你做亚马逊广告，它会告诉你说哪些字出现多少次，然后被点击多少次，然后点击率是多少，有没有造成订单的转换，这个会有。可是自然的搜索的数据是一点都没有的，所以只要非广告，如果你没有在下广告，而你忽然卖得好的话，你是根本无从得知消费者是怎么买到你的商品，是哪个关键字买的。所以它基本上是这样。那所以站外的流量跟自有的网站，这个思维就很重要。所以如果刚好聊到亚马逊这件事情的话，就是这样。亚马逊的平台是亚马逊的，亚马逊的客人是亚马逊的，亚马逊的钱也是亚马逊的。简单来讲是这样的，你就是在它这个整个起来的过程当中，你要去想，就跟反正跟 Facebook 平台也是一样啊，就是所有的平台在起来的过程当中，你几乎都有机会在那个过程当中捞到一点好处，但是你没办法把它当成你的全部跟唯一，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在亚马逊的销售过程当中，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一直想办法偷他的消费者，然后不要被他发现。因为被发现的话，就是很也蛮严重。他就说：“哎，你在偷我客人。”所以你偷的那个手法，所以怎么样偷这个消费者呢？其实基本上我们等一下下午的事情可以讲到多一点点，就是你怎么把你的品牌做好。其实关键就来到这边。假设今天如果我买一个 Doorstopper 这个东西，我买了这个东西，假设我收到了就是一包这个东西，然后里面就是三个、六个、五个、十个，就是这样子的话，你觉得我有可能记得他是谁吗？不太可能 ，right？ 不可能，就买了之后就结束了，所以你要偷也偷不到。但是如果你在这里面加上一些故事性的内容，让他觉得，哎，你这个东西不止这样子而已的话，那才有机会再往下一步前进。我快速把这一个 slide 稍微做一个总结，然后我们就休息一下哦。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个东西是一年，如果你要在亚马逊上面做的话，你可以设这个目标，因为这个目标是我帮我们的客户全部都设一模一样的目标。就是这个目标就对了。一年你卖三到五个好卖的产品，然后每一个产品呢，一天平均卖20到40个订单，然后平均每个商品的单价是在25块钱的话，一年就大概有一个100万的 business 在亚马逊上面销售 ，Amazon。没有，
就是没有定义获利，没有定义获利标准，这个是
获利的标准。在亚马逊上面呢，第一年呢，如果能够 做到 10% 的获利就已经是非常棒了。 10%， 所以你看哦，品牌的获利到底在什么时间点出现？我认为只在一个时间点出现而已。我自己个人就是以我做品牌的逻辑，我只希望它在一个时间点出现，就是在某一天我可以把它卖掉的时候。因为在过程当中所有的获利我不会想要把它留起来，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广告的成本在变贵。它的麻烦在这里，就是你可以选择把钱变成获利，可是当你做了那个选择之后，你就在某一天很后悔。所以我们自己遇到的问题是这个，我很老实的分享，就是实际在操作的心情是这样的，就是 30% 的我毛利大概是 30-40% 之间，这是毛利。Alright， 所以25块钱的毛利大概在6-7块，扣掉 FBA， 扣掉所有东西，毛利大概在 30-40%， 这个是还差不多的一个标准。可是呢，净利很快就会到10或10以下，因为你会想要把就是这些钱全部都砸到亚马逊上面或亚马逊其他的平台。就是人很贱，就是虽然我刚刚有讲说这生产制造业在追 revenue， 可是做品牌其实也要追 revenue， 因为他追的是时间，他追的是比如说4年前，我再举一个数字，4年前我在同一个产品品类里面的关键字广告在亚马逊上面买，一个点击是$0.2一个 click， 一个点击就是点击广告的成本是$0.2。今年一模一样的产业里面，一模一样的字已经到1.2了，成长了6倍。所以当时我们在4年前做的那个品牌呢，它的获利率是 18%。然后我就今年我就一直在聊就是这件事情，我就说当时就是贪心嘛。你知道，你就很气，你就觉得靠，当时就贪心嘛，应该把那个钱砸进去，然后今年拿，对啊，拿 18%。所以我觉得，获利是一个很有趣的数字，然后看你所追求的是什么。就是其实这个我讲这个不一定每个人都认同啊，但是以亚马逊他们自己在做生意的逻辑，他绝对不追求短期获利的，他不追求短期获利。对啊，所以我也可以理解，就是这是可能是大家的这个经营的哲学不同，没有对错。对，他不追求短期获利，所以我自己的心态也是这样，我也不追求短期获利。所以我刚才讲了，就是我们去年做服务这一段，可能赚了千万这样子，但是那个钱全部在今年都被砸到新事业里面去了。但只是在于，就是我觉得我如果我不把这个钱花掉，然后那我可以拿它来干嘛？就是它也不能变成什么啊，可是在明年我会后悔我没有把那个钱花掉，所以我们就把那个钱拿去做 brand， 就是这样的，所以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希望大家可以有一点感觉这样。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吧，我们下午再那个。Okay。